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声音非常暖的 Podcaster，
暖男生。
对，他们是二之根的 Lucian 跟 Troy。
Hello，
康娜、康卡拉，你们好。
Hello， 大家好。
嗨，
hey， 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嗨嗨嗨，你们现在远在高雄，对不对？
对啊。
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线上远端录音 的一个尝试啊，因为我们之前唯一有尝试过一次，就是跟也是在台南的阿曼老师。
对，没有，我们两次。
两次吗？
还有扎古叔叔。
哦，对，还有扎古叔叔。
人家在马来西亚
更远。
对
对，扎古叔叔
超远，
马来西亚。
对，我们最远到马来西亚。
对，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二之根，因为我之前就有在听不同的 podcast 节目嘛，然后我就会稍微 survey 一下，诶，差不多同类型，虽然说我们好像不同类型，但是就是 survey 一下我自己喜欢的对类型的那 podcast，
有交集的地方啦。
有吗？有交集
恐怖这一块。
恐怖的部分有交集，
恐怖感好像比较不同。
嗯，
对，你们的
感觉就不同类型的恐怖啦。
对
对，你们的就直接
是我们是诙谐恐怖。
还有诙谐。
有诙谐的部分。
有诙谐。
我真的觉得就是 Troy 跟 Lucian 也是一个很有默契的组合。
嗯嗯，
就我听他们在讲节目的时候会发现，就是他们一搭一唱，然后搭得非常的好。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Lucian 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
冷静的人是吗？
你完全误会了，我们刚好相反。Troy 才是很冷静的。我是那个、
啊、应该说你特别冷漠。
是这种，不是冷静，是冷漠。
真的吗？我很冷漠吗？
没有啊，应该说你冷漠不是不好的，是指说可能 Troy 会跟你讲一件案件的时候，你就就是是哦。哦、oh, oh, ，是这样
哦， oh, 这样
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啊，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接，就是 you know，
他常常放枪哎、欸，
可放枪节目上听不出来，因为都剪掉，对不对？没有哎、欸，那你们为什么会想做就是关于就是这类型推理型，然后跟 true crime 相关的节目？
我大概。跟康纳跟卡拉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节目跟其他类的真实案件的 podcast 又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
嗯，
因为我们除了真实犯罪之外，我们还有讲一些推理小说。
嗯，推理在。
对，我们是把这个两个结起来。其实上我们本质上应该是好了，我本质上算是一个推理小说迷。
嗯，
所以我们其实主轴是从推理小说然后延伸出来的真实案件。那可能我这样讲的话，可能偷听课可能不太了解，那我再讲详细一点啦。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讲到不知道康纳跟卡拉有没有看过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电影。
有哦那一天刚上的时候，我跨年去看的，那时候。
对，然后他画面很美嘛，对不对？
对啊。
那他是谋杀天后克里斯蒂的作品，然后应该是这样讲。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在讲克里斯蒂的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后，那其实克里斯蒂当初在写这篇小说，他的灵感来源是一件真实案件，就是林白长子的绑架案。他是因为真实世界中发生这个案子才触发他写这本小说。那我们在我们自己的 podcast 节目的部分，那除了会介绍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外，我们就会延伸说当初阿加莎他的灵感来源，就是我们也会把林白长子绑架案这个案子也跟我们的对我们的听众做分享。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算是一个由推理小说然后延伸出的真实案件的 podcast。
哦，所以是 Troy 本身喜欢这类型的议题，但是 Lucian 呢？
Lucian 就是个推理麻瓜。我跟你讲，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 level 99，但是现在有稍微好一点，大概 level 50吧。
你说 level 50是什么意思、啊、
level 99的推理麻瓜，现在经过一季的洗礼之后，目前降到50左右。
对，越来越不麻瓜。
对，
往回算。
我好奇，那 Troy 是不是一个很喜欢玩密室逃脱的人？
哦，其实我本身就还好哎、欸，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推理小说迷是那一种，就是很喜欢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看小说的那一种，比较不是说跟大家合作的。反正我们是一个不合群的一群人。
而且我要强调，就是通常会很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人， 逻辑没有很好。
哎，对，
这点我
甚至是大家的讲法，不是我的讲法，是大家的讲法，就是说会喜欢看推理小说，通常逻辑不太好，所以才会很喜欢看推理小说。
原来是这样子吗？为了恶补，
你知道吗？我现在买了一个书柜，都已经叠了，全部都是推理小说，都被我压弯了，那个书板都被我压弯。
那为什么不买电子书呢？
对啊，对对对，纸本的书拿起来比较。
比较有推理的感觉，
对，
有质感，而且你知道吗？拿这本书有一种对，而且拿这本书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大概知道说还有多久才会答，
才会
得到谜底，对，
哦，
然后就会想说，奇怪，这个大概还会再翻转几次这样子，
嗯，就自己心里有个底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Lucian 就是完全就是跟 Troy 是好朋友，然后就决定说，好吧，你既然要录这类型的节目，那我就跟着一起好了。
对，
就是自己对推理是有兴趣的吗？好，听起来就是没有。
OK 啦，
原来
对，为什么我会邀请到二之根？原因其实除了跟因为他们节目跟推理有关系嘛，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在做这种相关的 true crime 或者是推理的故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灵异的成分。
嗯，对，就会很悬的地方。
对。那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们是相信鬼的存在的人吗？
我觉得这问题太好了。
怎么样怎么样，来来来说说看。
我觉得你讲我这个可以跟你娓娓道来。
请娓娓道来。
你知道吗？应该是讲我是一个八字轻的人。但是很奇怪哦，就是我从来都没有遇到灵异的经验。
嗯，
对。不过我可以跟康纳跟卡拉你们两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什么时候意识到说有邪灵的存在。
哦
哦，
邪灵，
对对对对，
哇，
对对对，因为你看，既然没有灵异经验，怎么会有意识到邪灵的存在呢？就是，
对啊，
这个就要回到二三十年前，就是我是国中的时候，就无意间自己爆出自己的年龄，
对啊，可以推算一下，
50啊，
你知道吗？什么50？你在讲什么？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大概是二三十年前，然后我们都知道嘛，那时候基本上大家就是就读学区里面的学校，对不对？因为就近就读。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很近的学校嘛，所以都是走路上学。那我们我是住在一个小镇上，然后从我们家是一个镇上比较繁华的地方，然后走到学校，它要经过一个很长又很直的上坡。然后那个坡是真的很陡哦，就是 literally 你不小心就会滚下去的那一种，
超陡，
对，超级陡，所以我们每次都是要慢慢走，你知道吗？在国中的时候，那个小朋友不是通常都不太会注意四处的风景嘛，但是我每次走在那个斜坡上，我就会特别观察，就是耳听四方，然后眼观八面这样子。那因为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要慢慢走，不然会真的不小心就是会跌倒这样子。
可是你下课都很方便呢、欸。
对，
你说直接滚下去吗？
是啊，这时候就直接滚下去。
就这样推我一下，然后就，
反正就是我就那时候就意识到坡道的两旁都是树林，然后就是从原先在市中心是很热闹，但是一走到这个上坡道，就会发现有一种很荒凉的感觉。那时候我们还有做那个能力分班，而且是读前段班，我们比其他的班级都还晚一节课下课。所以变成说，我们常常在冬天的时候啊，下课的时候天色就已经黑了这样子。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同学通常很喜欢结伴放学嘛。那我们结伴放学的那一群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就有那种体质。那每次我们走过斜坡啊，他就会忽然间就是跟我们讲说：“你知道那个树下有个东西吊着然后我们就问说：“啊，那是什么东西啊？”
芒果。
然后他就说。
结石累累
最近施肥施得很好没有他就说、那个是一个女的然后我们就有点吓到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又跟那个有体质的那个人一起走然后他就说他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女的现在在树底下但是很奇怪哦就是我往那个地方看就是再怎么都看不到对然后后来这个就变成一个 像是我们那个 routine 要做的事就是每次我就很喜欢跟那个有体质的同学然后一起走过那个下坡道因为我就很喜欢看他指说那边有什么东西那边有什么东西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就是变成说我们就是很常要找那个女的到底在哪里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同学就跟我们讲说今天他好像不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还会非常的失望说哈他今天不在这里哦
他今天没有值班
对 对啊，就没有值班，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点，我像我觉得那时候的心情就有点像是那个在动物园，不是你在找那个笼子里的动物在哪里，
狮子在哪里？
对，然后你就是发现你找不到，然后你就很失望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影响到我对鬼魂的态度，因为我们家其实是一个基督教的世家。嗯，那康纳跟卡拉都知道嘛，如果是基督教世家，就是不扫墓，然后也不拜拜。嗯，对，然后这个就会让我造成一个误解，就是小时候我就一直误解说，好，那既然是不扫墓不拜拜的话，就代表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存在啊，所以我们才不要做这件事情嘛。那但是因为国中就发生这个斜坡上的女鬼事件，然后我就很好奇说，哎，为什么别人都看得到，我却看不到？嗯，然后我那时候也不好意思问我妈妈，因为我们那时候妈妈还蛮凶的。我就辗转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就问我舅妈，然后我就问我舅妈说：“哎，舅妈，那个到底有没有鬼存在啊？”然后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世家嘛，所以就是舅妈她其实也是个基督徒，她就跟我讲说 ：“Troy 一定有。”她说：“耶稣的势力有多庞大，那撒旦的势力就有多庞大。”
哇、wow, 哦，
对，他就说这两个东西是正反都要同时存在，才可能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运作的。嗯、然后我就想说，那不是还蛮可怕的吗？这样子。然后我就问我妈，后来我就是鼓起勇气问我妈妈、嗯，然后我妈就说：“
到底多恐怖？”
我妈就说：“
对啊，怎么你妈好像
感觉你妈比那个女鬼还恐怖？”
因为我妈真的很凶，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表现不好的时候，她把我推到那个厕所里面，然后把灯关起来。
哎呦，啊、好可怕、哦！
太可怕了！
对，
然后说我要放那个女鬼出来找你了，
是我养的，
吓死！
对啊，我真的就是在里面，就是有点真的是被吓到，就是有点阴影存在啦，这样子。Oh、不过我妈妈后来长大的时候有跟我道歉，我觉得我妈还不错。Oh. 对，她有说，哎、欸，那时候管教方式好像有点不对。好，那、oh. 那时候我就问我妈，
还是要关是不是？
只是变成有开灯。
对，
我下次会开
灯。有个
灯
给你。
嗯，妈妈知道以后要开灯。
对，但是还是关着的。好了，那我就跟我妈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哎、欸，我有的时候会有点害怕，因为就是我不确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然后我妈不是说就她跟我舅妈的见解是一样的，她就说是有，不过呢，就是如果你遇到的话，或是你心里面有那种感觉的话，你就祷告就对了。哦，对，如果就是你只要诚心祷告的话，那就是那个恶魔就不敢靠近。嗯，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妈是那个钢琴老师，然后我爸就很喜欢跟他在家里面唱圣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一回到家就听到有人在唱哈利路亚这一场。对对对。然后很有趣的就是通常朋友啊或是亲戚然后来我们家拜访，他都会说，哎、欸、Troy 你家的那个空气特别的干净、欸。
哦，清洁溜溜。
对。
因为我用
绝对不是因为空气清新机运作的，
要这么说是不是装很多台？
因为用是 Panasonic 的空气清新机，不是
好置入哦。
对，就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影响我蛮大的啦。就是经过这一些事件，我自己是觉得啦，对鬼魂的感觉是它一定是存在。那为什么基督教会不太理它？就是因为基督教就相信说耶稣就是唯一的神嘛，所以变成说不理它。但是不理它不代表不存在。然后我现在到目前为止，因为我是国中的老师嘛，那同学常常会开玩笑，因为我是教自然的老师，那他们会常会开玩笑，同学会开玩笑说：“那老师你是教自然的，那你到底相不相信有鬼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相信。”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你并没有真的感受到，只是因为那同学一直跟你说那边有一个灵体，然后你就心里其实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你知道吗？我现在每次回家，因为我现在蛮少回家的，但是我每次回家都很想要走那个上坡道，因为我就是觉得那个上坡道就是给我很大的印象，对，看他还在不在，
充满了那个童年
回忆。
对，真的，
你会不会去爬那个上坡，然后他突然出现在你眼前说找我吗？
哦，等你很久了，
然后直接滚下去。
是开天眼了吗？忽然间有这种体质。
对，因为像我们家的那个录音师嘛，艾瑞克，他也是基督徒，然后我们都叫他地宝。
对，
因为上帝的宝贝就叫地宝。
被上帝眷顾的宝贝。
对，
那地宝是住在地宝吗？
我们也希望他可以住在地堡，
带我们进去住。
但不是不是。好，那今天呢，我们是要请就是 Troy 跟 Lucian 来跟我们分享故事。那你们要不要稍微跟我们简介一下？因为你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不是也是跟推理有一点点关系？不是推理啊，跟
悬
案有关系。
对
对，它是结合一个 true crime 跟一个灵异事件的故事。发生在恶魔岛的灵异故事。
哦，恶魔岛是那个监狱嘛，对不对？
对对对，没有错。而且这个很幸运的是，这是我在疫情爆发前最后一次出国的旅程。
哇，真刚好，
真的很刚好，就是疫情一爆发，忽然间就没有机会了這樣子。哇，
所以它算是你自己经历的吗？应该不算吧，对不对？
应该讲说，今天讲的真实案件不是我亲自经历的呢。
刚才你刚才的问，感觉他就是刚从恶魔岛被放出来。
没有，我刚刚要讲表达的是，就是你会不会去恶魔岛，就是去观光的时候有感受到刚刚讲的邪灵等等。
对，不是说你被关进去。
等一下在说完故事之后，我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
好，
因为我是真的有踏上那个岛上的。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偷听 story。
今天的故事主角名称叫做 Rufus McCann。 这位 Rufus McCann 到底是怎么来到恶魔岛的呢？那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不是做了什么好事才进来的嘛。他是在1935年因为抢劫银行就被送到恶魔岛监狱里面来，而且哦，他在抢劫的过程中还试图把银行行员当成人质，严重威胁到他人的人身安全。因此呢，在这一次抢劫银行失败之后，他就被法官重判了99年的有期徒刑。我在这边稍微简介一下恶魔岛。恶魔岛它有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Alcatraz， 那它有另外一个小别称啦，它的小别称叫做 The Rock。那单从字面上的意思嘛 ，The Rock 就代表它是一个很巨大的石头。它其实面积大概只有我们龟山岛的1/40，所以。Literally， 它真的是一块石头。那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它的位置就在旧金山湾区，大概距离市区 1.5 公里的海面上。这一座小岛它的特色就是它四面都是峭壁，是一个地势非常险峻的地方。那所以一开始在早期被当成军事要塞，后来就被选为监狱建地。那我们接着回头讲一下 Rufus McCann 的故事。那在监狱里面呢，因为他被判了99年的有期徒刑嘛，就被关进监狱。好，那在恶魔岛上他遇到了四名囚犯。这五个人呢，因为都被判了重刑，所以呢，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外的话，他们大概就这一辈子都待在上面了，就是此生无望的感觉。在监狱这一种长期跟外界隔绝的生活，就会让人虽然是活着，但是你也会觉得死了一样，因为你的心死了嘛，你就很容易失去活下去的意义。所以呢，这五个人因为既然心都死了嘛，所以他们决定放手一搏，计划逃脱恶魔岛。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人物，刚刚我们讲 Rufus McCann 啊，那现在另外一位人物叫做 Henry Young。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当初呢，大概很多人都很喜欢抢银行吧，所以他也是一个抢劫银行入狱的人。那他也是一样啊，为了达成抢劫的目的，他会在过程中不惜把人质给杀死，所以呢，他也是一个坏到骨子里面的人。这一群人是如何执行越狱计划的呢？那首先，他们注意到维修监狱内部设施的工人啊，他的个性有点粗心大意，就是他们发现说，这个工人为什么每次来维修就常常忘东忘西，东西掉了他也不会去清点，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不太在意。他们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下手的好时机哦。所以呢，在某一次健忘的工人又再一次忘记清点他的器具的时候，他们就悄悄偷走锯子的锯片。我们知道这个锯片是非常管用嘛，如果就越狱来说超级管用的器材。他接着呢，就用这个尖利的锯片预先把监狱门上的铁栅栏给锯断。而且他们还蛮聪明的，他们为了不要让监所管理员发现，所以呢，他们重新把被锯断的铁栅栏的切口涂上蜡，然后重新把它结合在一起。而且它还有涂上黑色的油漆作为伪装，他们做得非常的好。这一切都完成之后，接着他们就要进行越狱了。接着就是 随着时间嘛，然后他们看，哎，到底什么时候比较适合越狱？于是呢，就在1939年1月12号的一个清晨，那我们知道嘛，旧金山湾有个特色，就是常常会浓雾密布。那那一天清晨呢，也是一个大雾弥漫的一个清晨，整个岛呢，全部都雾茫茫，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呢，就移去了早就锯断的栅栏，然后就逃脱了牢房。他们一行人一路在浓雾的掩护之下，就悄悄地来到恶魔岛西侧的岸边。在那边，他们就兵分两路，分别搭上两艘临时做好的木筏，准备逃离恶魔岛。之前有讲过两位主角，一个是 Rufus McCann， 他和 Henry Young， 这两个我们都是刚刚讲过的。这两个人呢，就和另外一个囚犯是同一组啦。那这一组呢，共三个人。除了刚刚的木筏之外，他们其实还有预备好一个备用的木条。这个木条呢，就是充当船的船桨使用。他们就开始呢，把这个木条插入这个海水里面，开始要滑离岸边。随着这个船桨的滑动，慢慢远离岸边的时候 ，Henry Young 就发现，哎 ，Rufus McCann 他的脸色有点不太对，脸上好像有点冒冷汗的感觉，有点坐立难安。但是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嘛，因为他觉得这应该就是逃狱的时候，大家难免会紧张。不过这时候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在同一个时间，夜间执勤的监所管理员已经发现有囚犯越狱了，并且他们有加派人手去四处找寻这些越狱囚犯的行踪。那我们现在回到刚那个三人组啊，那个三人组呢，就随着离岸越来越远，进入一片非常空旷的海面。因为恶魔岛它的地势很险峻，所以海浪通常打到上面，能量就会削弱很多。随着他们慢慢离开恶魔岛这一块区域，他们就渐渐感受到那个海浪越来越大，一阵一阵的海浪就这种无情的朝木筏上扑上来，木筏也开始剧烈的摆荡起来。这时候 Rufus McCann 他的表情啊就越来越僵硬，终于在某一个时刻他就爆发了。
我不会游泳，我不会游泳，快点滑回去。
其他的囚犯呢就试图安抚他，
嘘，你闭嘴，这样会被发现。
Henry Young 也一起搭腔，
嘿呀，你搞快点紧的啦。
但是呢，这时候 Rufus McCann 已经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了，他大吼着，
如果你们不回头，我就要把这艘木筏弄翻。
于是 Rufus McCann 和另外两名囚犯就这样陷入了僵持不下的局面。这另外两个人呢，为了安抚 Rufus McCann， 他们就只能停止手上划桨的动作，木筏自然就停下来啊，开始慢慢的被海浪渐渐的冲回恶魔岛的岸边。而且啊，更糟糕的是，随着时间慢慢流逝，浓雾呢也慢慢在太阳升起的情况慢慢的褪去，他们的行踪眼看就要曝光了。当这三个人乘坐的木筏被海浪拍打回恶魔岛的岸边的时候，他们已经觉得大事不妙，因为他们就发现监所管理员已经在海岸边等着他们了。那些监所管理员都手持着枪，那这三个囚犯就没有做太多的挣扎，他们就立刻投降了，然后就被这一个监所管理员关到恶魔岛 D 区监狱单独囚禁作为处罚。那我们刚刚讲嘛，因为他们兵分二路，那这三人组已经被抓到了嘛，另外两人组呢，他们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因为他们在监所管理员就是用枪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为拒绝投降，所以就直接被监所管理员当场射杀。后来这五个囚犯就被人家称呼为什么呢？
The Fail Five，
就是失败五人组。时间呢，来到接近三年后的1941年12月，当时 Rufus McCann 和 Henry Young 在恶魔岛的工厂里面工作，当时他们分别被指派到不同部门里面工作。那一段时间里面， Henry Young 他在一个家具工厂工作，他就趁机偷走刨刀器上面的刀片，趁着当天狱方刚进行点名结束的途中，就是一阵兵荒马乱的过程，他呢就偷偷跑到 Rufus McCann 工作的裁缝店里面，一刀呢就直接把这个刨刀刺向 Rufus McCann 的腹部。那 Rufus McCann 就被火速带往岛上的医院，不过很可惜的是，他在五个小时之后就伤重不治了。一般认为啊， Henry Young 一直对三年前失败的越狱行动耿耿于怀，而且呢，他把这个所有的过错呢，都直接归咎在 Rufus McCann 身上， 因此呢，他就决定进行报复。时间快转来到1950年代的恶魔岛。
时间快转，它不停的快转，旋转，我跟着旋转。
当时恶魔岛上面有一位恶名昭彰的监所管理员，他所秉持的理念是囚犯他不是人，而是像畜生一样的东西。因此呢，他就发展了一个特殊的惩罚机制，他专门对付那些违规的囚犯。有一天晚上，一群囚犯呢正在吃晚餐的时候，有一位呢比较喜欢逞凶斗狠的囚犯，他就和另外一个囚犯起了肢体上面的冲突。那两人呢就一言不合啦，就开始大打出手。这一位爱逞凶斗狠的囚犯呢，还把盛装食物的托盘就直接扔向另外一名囚犯。于是监所管理员就将这一位扔托盘的囚犯毒打了一顿，并把他压在 D 区的12号房，把他监禁起来。D 区的这个囚房呢，是整个恶魔岛内部设施最糟糕的囚房，只有违反监狱规则的囚犯才会被送到这边囚禁。那一天晚上，这一位监所管理员如同往常，在监狱内部开始进行例行性的夜间巡逻。那一天呢，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海风无情地对着这座孤岛咆哮着。当他缓缓地来到 D 区牢房的时候，阴森冰冷的气息就弥漫在整个空间内部。毕竟这是恶魔岛最阴暗的角落，也是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一进到 D 区的空间，这名管理员就看到前方有一个模糊的人影轮廓。这个人影乍看很像是之前那位被他关进12号房的囚犯，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在这个时候却在14号房的房门外一直不断的来回徘徊着，这个明显的违反常理。于是呢，这位监所管理员立刻大喊：
站好，让我看清楚你的手。
但是这个人影没有做任何回应，只是静静的站在原地。那既然没有回应，这个监所管理员只好壮起胆子，小心翼翼的靠近那个模糊的身影。他慢慢的往14号房的位置接近，而当他走近一些的时候，他终于看清楚那个人影了。他发现他并不认识眼前这位男人，他既不是这里的囚犯，也不是任何一位监所管理员，而是一个陌生的入侵者。这个入侵者的眼睛泛着火光，就好像眼前真的有一把熊熊烈火在燃烧着，火焰的光芒映射在他的双眼眼珠上。但当时正值午夜，恶魔岛囚房内寒冷阴暗，根本不可能有保暖用的火炬。这时候，我们这位管理员心中涌出了一阵恶寒。正当他准备叫那一名入侵者转身面对墙壁时，这一名入侵者对他眨了一下眼，脸上泛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在这一名监所管理员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同时，入侵者突然转身，穿过旁边的出入口，就这样消失无踪。这名监所管理员为了履行他的职责，也被迫追赶上去。毕竟监狱中如果出现陌生的入侵者，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而当他来到监狱出入口的地方，突然间他感觉某个奇怪的力量从后面猛力地推了他一把，他的身体就这样无法控制地跌在地板上。同时他听见从幽暗的D区牢房深处传出一阵非常诡异的笑声。
哦，调错，不是这个声音。
这位监所管理员已经慌了，他立刻爬起来，不顾膝盖和双手的擦伤，眼睛左右扫描，想弄清楚刚刚究竟是谁推了他一把，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后来他静下心来，仔细检查 D 区囚房的门锁，发现每一个锁都锁得好好的，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入侵者的痕迹。而根据其他囚犯在日后宣称，他们已经看过这一位红眼的入侵者不止一次了。很多监守管理员也看过他，但都拒绝讨论他，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个幽灵。而这个幽灵似乎总是对付恶魔岛上那一些对囚犯抱持轻蔑态度的管理员。更有人说那是 Rufus McCann 的鬼魂，他在被 Henry Young 杀害后，魂魄就这样一直被困在冰冷的恶魔岛监狱里面。 他尤其喜欢徘徊在他生前最常被监禁的 D 区牢房，也就是14号牢房的地方。我们今天讲的案件就在这边结束。
哇，我觉得自从上一次听到这种边讲边演的，的那个来宾，就是那个谁，
童片，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然后他们也是边讲故事边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欸，好，你说那一集吗？那一集好像没有看，没有听到，欸，
哦，
没关系，我们会回头再追那一集。
没关系，我只是觉得你们很有趣。
对，
而且我觉得听众会觉得哦，这种故事很新奇，欸，比起你们过往的故事分享来说的话。
对啊，
因为我们是结合两个嘛，True Crime跟灵异故事。
对，而且 Lucian 的配音真的是蛮可爱的。
对啊，
他是不容点睛的效果。
对，
我真的很想把刚刚那一些就是 Lucian 的自己的碎碎念剪进去，
很想完整保留耶。
这是可以的吗？
那个声音笑声调错的部分可以。我那是故意这样子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名侦探柯南，有没有？就是调那个手表的声就调错这样。
对，
本来应该是要那种男人的那种，然后就一个变巫婆的笑声，
对，
然后赶快调出去下一个。
而且我觉得 Lucian， 因为不是 Lucian， 就是 Troy， 他本身是一个老师嘛，对不对？哇，那当你的学生应该很幸福吧？就是你很常会看他们用那种讲故事的方法去教课吗？
对啊，
一定要这样子。但是那是他们表现比较差的时候才要这样子，因为他们就会被你吸引
哦，
然后就整个教室就可以安静下来。就是我有看到旁边如果有其他老师经过，就赶快跟他们讲个笑话，或讲一个故事，
让他们活起来。
对，这个比任何方法都好，都管用这样子。
可是Troy的笑话，我们听众都有听过，欸，就是。蛮难笑，
不好笑。
那学生也是蛮捧场。
对啊，学生超级卖我的面子，
国中生嘛，
可能他们的分数掌握在我手上啦。
原来咯。
而且今天当初在跟 Lucian 跟 Troy 在讨论，就是说要讲怎么样的主题的时候，那一开始呢，其实 Troy 这边有提供给我也是恶魔岛故事嘛，只是比较没有灵异的成分。然后后来 Troy 就跟我说，欸，我终于找到一个跟灵异有关的了，我觉得好开心啊。我觉得，欸，怎么那么有趣，而且他说而且我还准备了几个题目，你们一定要问我们哦。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问你们问题啦。
没错。
我是要稍微回应一下，就是因为恶魔岛其实它真的有非常多恐怖故事，只是我那时候就是，欸，太专注于就是真实案件的部分就把它忽略掉了，那实际上真的是，就是恐怖故事的部分非常精彩。
对，因为恶魔岛毕竟是一个监狱嘛，然后那边市区人一定非常非常的多。
对啊，
所以感觉那边的灵魂一定也很多。
对，受困的灵魂
又叫恶魔岛。
对啊，整个就是可怕。好，来问第一题咯。第一题，囚犯逃离恶魔岛之后进入旧金山湾的海域会面临哪些危险呢？
好，那我可以先打一个 UNO 的那个回转牌吗？
可以，
来，请回转。
这是我想反问你们，就是康纳跟卡拉，就是你们觉得恶魔岛上面的福利到底好不好？
那我可以用 skip 的牌吗？
转
转转，
再翻转。
现在是 podcast 桌游时间吗？
好啦，你说他的什么设施吗？就是服务是不是？
他们的福利就是各种啊，比如说他们的 health care 啊，各种就是或者吃的啊、用的啊。
我觉得应该在如果是在比较古早的年代的话，我觉得这个方面应该还是很不发达，
所以你是觉得不好？
对，我觉得
应该 是觉得不
好。
对，我觉得很正常，欸，并没有特别不好。我反而觉得
他们食物会不会就是那种很像狗狗的那种，就是很像虎的那种食物，
罐头食物，
然后就是那个一个汤匙这样啪的啪一下就把它放到你的，
好卡通哦，
在你的餐盘上面那种。
你不要讲我们小时候吃的营养午餐好不好？我觉得小时候营养午餐有那种感觉。
三色豆，我觉得应该是还算 OK 的，欸，就是恶魔岛算是很有名的一个监狱嘛。
那我只能说 bingo bingo，
你说我请 bingo 是卡拉 bingo 还是我 bingo？
康纳
bingo，
康纳得一分，康纳得一分。因为 就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恶魔岛那时候他们的菜单啊是整个联邦监狱体系里面是最好的。
Oh.
你知道吗？我有稍微查他的菜单，他菜单里面包含什么辣味热狗、奶油马铃薯、香蕉布丁、oh. 甚至还有牛排耶。
哦、oh, 好厉害哦。
牛排有牛排。嗯，那有人说会问，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嘛，就说为什么、嗯、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典狱长啊叫做 James Johnson， 他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他的中心思想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的 kindergarten 小朋友，就是幼稚园小朋友、嗯、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有好的食物就有好的表现、
嗯、哦，先管好胃了人都好了、
欸、我觉得很对啊，这是对的想法、欸、
对啊，
哇，就像你吃饱才有办法工作啊、嗯、
对啊，而且毕竟他那边都关着最就是最穷凶恶极的那一种受刑人，如果不让他肚子就是吃得饱饱，搞不好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哦，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你觉得啊，他们洗的洗澡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应该是不会想到他们洗澡水的部分。
洗澡水，你说有没有热水？
洗澡水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哦，
海盐很多，
还可以去角质，这样是吗？
海盐沐浴这样子，
火山泥这样，
对皮肤很好，是不是？
对，
美容。
所以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进去过恶魔岛的犯人出来，皮肤都晶莹剔透，
很光滑。
所以他们是真的有特别厉害的水吗？还是怎么样？
他们的水啊，一年四季都是热水
哦、
那很热啊，
这也蛮不错的、啊。
因为恶魔岛非常冷，恶魔岛它是一个，因为它虽然距离旧金山感觉有一段，就是感觉很近，大概就一两公里，但是它因为隔在那个岛上，然后它冬天超级冷的，
嗯，
对，所以如果有热水可以洗，是超级幸福的。
我觉得这个有呼应刚刚康纳就是。Troy 是不是刚被放出来？
好像在里面待过一样。
Troy， 我跟你们讲，我跟你们报一个料，其实 Troy 他一年四季都洗热水。
哦，
那我可以跟 Troy 握手。
真的好，
我觉得
我也都洗，
还是你们都有被关进去过？
其实我们是同个地方出来的啦，所以
同梯同梯，
就是对对对，同梯同梯，
习惯。对啊，的确是、欸，如果在一个很冷的地方有热水洗热水是很幸福的事情、
啊，对啊，很舒服啊。
对，
应该很爽嘛，对不对？但是呢、啊，这个其实背后有诡计。
嗯，诡计。
对，
因为他妈洗得舒服，才会乖乖听话，
才会睡觉。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诡计。
啊，
我给一个提示好了。嗯，就是那个，因为我有特别，我有真的到那个恶魔岛旧金山湾区，然后我有真的在脱掉鞋子，然后触碰当地的海水。那我当时是在七八月，就是理当是他们夏天，那我就碰到海水的那个一瞬间，我就觉得哇，当地的海水真的是超级透心凉的
哦，
就是冷到爆炸。
为了让他们就是很习惯热水，让他们在碰到海水的时候就会觉得太冷，然后就不会游出去。
哦，我觉得卡拉冰狗了耶，
耶，卡拉一分，
一层，
一比一了。
对，
没有错，
去游的时候可能心悸爆。
对，
暴毙会不会太
就是让他可以洗热水澡，然后你就养尊处优，然后你的皮肤就不习惯碰到冰水，然后就不会给我越狱、哦，或是越狱你就不会成功。
哇，好聪明哦！
对，因为你知道吗？当地冬天的海水大概只有8到9度而已。
哇，好冷哦！
对啊，而且我们刚刚讲那个故事啊，他就是在1月的时候越狱嘛，那时候就差不多是这个温度。
嗯嗯嗯。
所以我在想说，那个 Rufus McCann 他到底是对他到底是怕海浪还是怕海水温度低？我就在一直在怀疑。
对，怕冷。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刚刚第一题，就是如果他们逃离恶魔岛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哦，对，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有可能会被冰冷的海水冻死之外，其实恶魔岛附近的海域也有大白鲨出没。
哇哦！
对，
喜欢，
所以
变另外一部电影。
嗯，对，所以其实我说立刻变另外一部电影嘛。
对，
对
接着演。
那他们还有什么可能防止囚犯越狱的措施吗？就除了这两个之外，
除了这个之外，那我又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
嗯。哎，为什么不是我们在问你们问题吗？
说好的
是谁在主持呢？
你在帮人打出那个回转盘，
到底是人家是主持人还是你是主持人？
对，主持到生气，
反客为主。
好，来来来，给你问，
纠正雀巢。
好，你
问，我想问，我想问两位主持人，这样好吗？这样我们就分得清楚到底谁是主持人
了。好的，我们要回答两位来宾，
请发言。
这大家才分得清楚我们在干嘛。
好，你
说，就是对监所管理员来说，哪个地方是最危险的？那我给选项好了。
好
，A 是餐厅，然后 B 是理发店。C 是他们叫做 recreation area， 就是他们放风的地方啊，就玩耍的地方。然后 D 是大礼堂，
感觉前面两个蛮危险的、啊。
他给了四个选择吗？
餐厅、理发店、放风的地方跟大礼堂。
跟大礼堂。
对，
前两个地方就是感觉都会有一些器具可以取得。感觉
那你要选个最危险的，我们知道吗？就是国中生在选择题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很疑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选一个最适合的。
老师打错会被打手吗？
那我不要打我，去外面罚站。那我要，那我选餐厅。
哦，选餐厅，那
我也选餐厅哎。
Bingo！ 你们两个都答对了，
太好了！
因为感觉就很多餐具啊，
对啊，一大堆餐具就很容易就是攻击嘞。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时候 Alcatraz 就是恶魔岛，他们人气最旺的时候，其实有200多名重刑犯，而且他们都会同时在餐厅里面用餐。对，然后你想想看哦，他们是可以吃牛排的。
对啊，哇，那有刀叉。
对，而且既然是吃牛排，他们的餐具就不可能是那一种塑胶餐具，
可以
因为就
切
好下去。我、先切好、哦，
还要帮他们切好、
哦，太累了啦。还有每个人要怎么样？我要比较大块，
我跟你讲，那先切好都没有肉汁，那个犯人吃会不开心。
那个初衷就不见了。
真的啦，那个先切完就不好吃了。
好，所以刚刚不是康浪跟卡拉有问吗？就是究竟还有哪一些设备？
对，
如果你仔细观察哈、啊，你会发现，因为餐厅实在是太危险了。那他们天花板上面仔细观察，有非常多很小的洞哦，很多小黑洞这样子，就是跟我们平常的天花板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嗯哼，
那两位有猜到
什么什么？
哎、欸，真的，不是弹孔，
因为他们会
密密麻麻，像蜂窝一样的黑洞哦。
我刚刚想说弹孔原因是因为可能他们很常打斗，然后警察就要向上开枪。
想象力，
然后打太多次了，所以就很多弹孔。
还是那个洞会发出很多毒气，然后让大家全部昏迷这样。
哇，真的耶，那个卡拉很厉害耶。真的，
哇哦，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一旦按下那个按钮，就是全死哦。
啊，它是全，
它会就是喷出致命的，就是它不是昏迷，包括那个按的监所管理员，他也是一起同归于尽。
哇，天哪，那一定是超大规模暴动。
对对对，因为就是当他们就是发现就是压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只要按那个按钮，然后就是 alienation， 就是所有人都拜拜。
哇，这个清楚哎、欸，
真的有必要吗？因为他们那些坚守就是监狱的人、啊，他们都没有武器吗？枪什么的？
因为其实如果就是寡不敌众啦，因为他们人数其实不多，没有什么人想要在恶魔岛上当监所管理员。
哦，因为听起来恶魔岛好像一个超能力，就是关超能力者的一个地方，知道吗？
海贼王，
必须要全部把他们灭掉。
A 三警这样 ，A 三关在里面这样。
所以露西，你去那边的时候，刚刚讲嘛，就是你去那边旅游的时候，
是 Troy， 是 Troy。
Sorry， 是 Troy， 你去那边旅游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任何的？就是灵动现象，或者是你所谓的恶灵吗？
这个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故事里面有讲到D区牢房嘛。
对，
那D区牢房，其实你去恶魔岛一进去，你会发现它有分四个区域，就是大概有分，你可以讲成是 A B C D， 虽然他们不叫 A B C D 啦，反正就是D区牢房那一块，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坐落在日落的地方，就是说它是在 sunset 的那一块。那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如果是在 sunrise 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如果是以囚犯来说，你住在 sunrise 的地方跟 sunset 的地方，你的心情会整个不一样
哦，感觉会不同。
你们可以想先假装自己是受刑人，然后想看自己比较喜欢住哪一块地方。
我希望不要这一天。
对，因为如果是在山外的地方，
就是可能看到阳光，
sunset 感觉比较 sad 一点。
你说 sad 吗？
对，就感觉比较难过啊、哦，日落了，那天亮了，然后看到日出，就会觉得哇，充满着希望。
哦，可以见到明
天。那所以意思就
是
说， 对啊，就是至少是一个全新的希望吧。嗯、就是sunset，如果每天都看到sunset，就感觉到自己好像就已经快死了，
快要没有明天了这样。
对，就没有一些维生素 D 的加持。对，
所以你去的时候是sunset。
那我去的时候大概是下午快要晚上的时候，
所以你有经历
到，然后那时候就刚好 sunset。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啊，就是特别的冷，而且他们那边又分成两个区域，就是第一区又再分成两个部分，那一个部分叫做 segregation unit， 就是他们的隔离区、嗯。那另外一个有六间非常特别的，叫做 dark cell， 他们中文翻译叫做暗房。
哦，
hey, 那个 dark cell 它的设计啊比较特别，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故事里面不是有讲说有那个木栅栏嘛、嗯，但是它在木栅栏外侧又再装一个隔音的金属门，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dark cell 它有两层门。
嗯嗯，
那如果一旦你把外面的这个门关掉之后，里面就完全暗了，
就很像关紧闭那样子的空间。
对对对对，就是第一个你是要自己在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一旦外面的那个门关进去，
你就
忽然间里面就陷入一片黑暗。
哦，那你有进去关过吗？不是，就是、
啊、我要
进去体验过那个感觉吗？
我跟你讲，到那边的人都一定要进去 D cell， 然后被关。
哇、
wow ！然后我就进到那个空间，我记得那时候我进到那个空间，然后就忽然间就觉得好像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的
哦，就哇，
因为就觉得说那边的空气闻起来就感觉上，好像有别人的气味，
很多不同的气味交杂。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空气非常的不干净，就像我讲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家里面我闻到的空气我都觉得就闻起来很舒服
清新、
但是我一到那个空间然后门关起来，我就叫我的 partner 嘛，因为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去、那他说一旦把门关起来，然后我忽然间就是眼前就一黑嘛，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空间里面不单纯。
你知道这个在我们的华人的民间信仰里面叫做畏煞。
对对，味煞，
叫味煞哦，
就是
哇，好专有的名词哦，
味道的煞，
对，就是你可以闻到它，
哦、叫味煞，
对，
就闻得到有东西存在就对
了，
对，就是有时候你进到某个空间，发现自己的味道好像不太对，那就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
就是可能这里曾经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那个十四号，而且你知道那个十四号房啊、它其实也没有洗手台哦，也没有马桶，它只有地板有一个洞而已，
哦，
就是说你要大便就直接在那个地板那边大便，然后你还不能自己冲水、你还要外面的监所管理员帮你冲，他才冲得下去。
那、如果他都没有来冲，
对啊，他就一直累积，
你就是一直闻那个味道、
一直盖那个塔就对了。
一直做蛋糕，
巧克力塔，
一直盖那个巴别塔嘛。
所以你进去的时候味道搞不好就是之前残留的什么味道，
就因为太陈年了，
三十年吗？
消散不了，
误会了什么这样？
那你要被关多久啊？就是这就问题好怪，
就是被关多久是自己决定，就自己去体验。因为他们那边虽然他前面有排蛮多人的，你会有一点压力啦，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算是
观光的地方，
算是对恶魔岛，因为恶魔岛已经关了，就是全部都观光使用。那个地方算是一个很热门的区域、就是大家都想进去被稍微关一下。
那会不会有人进去就是关了之后泪流满面出来，所以他感受到那种悲痛感，有没有这种状况？
因为我、就是我有稍微去就是 Google 一下大家的想法、因为我其实因为我可能真的就是跟这个异世界可能接触就是没有到接触不良的人，对。那我有问一些就是真的在里面有感受到的人，他是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脖子被掐住的感觉，
哇哦，
就是不知道是谁忽然间就是因为我有再特别看一下，就是有非常多外国人都有描述他在D区尤其在十四号房碰到的一些，要么就是他感觉身体被摸了被碰触了、或是会有那个呼气的感觉，
哇哦，
会不会是他 partner 碰到他们？
对啊，
没有，他们都一次都要
一个
人进去啊，
哦，一次整一个人进去。
你也可以多人进去啦，但是他就是他在传统上面他就是一个单人的囚单人的监狱。
对，如果多人进去就真的变暗房了。
我怀疑你开车，可是我没有证据。严重怀疑你开车。
哇，
刚一阵静默。
这个节目不单纯哦。
过十二点了吗？
所以我没有好奇啦，就是因为Troy 刚刚有讲说他自己对于灵异的看法是觉得他相信他们是存在的，但他并没有真的实际看过他们。
对。
然后那如果是 Lucian 呢，你是相信鬼的吗？
我其实我小时候有看过，亲自看过一个。
哦。
请讲，
就是
拜托讲，
很简短的故事啦，很简短的故事，没有像 Joy 那么那个，就是其实那个是我还在小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已经快日落了吧，然后我就在我跟我哥的房间在写功课，那因为写功课的地方是靠近窗边，就是离门是最远的距离，那因为小时候就是懵懂不知嘛，那就看到哎、欸、奇怪怎么在写功课，然后结果斜眼那个靠近门那边怎么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人站在那边，我就转头过去看，那我就看到一个身影，就是一个很高的形体，然后他有两只脚，然后他没有五官，可是我看到嘴巴就是白白的，
哎呦，
嘴巴的部位这边是白白的，然后他的身躯呢是好像是一个斗篷，可是就是全黑的，所以就是一个像是一个身影这样子。
哦，
那我就问说你是谁？然后他没有理我，然后他就直接消失了。然后我还追出去，想说这个人跑去哪里？
哇，你好勇敢！
我后来有跟我，我后来等到我爸妈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讲，然后我爸妈马上决定要搬家。
爸爸妈妈吓到，
因为我们家其实也是、啊，我们家其实也是基督教的啦。那、他们后来我问他们，我后来就问我妈说他是谁，然后我妈就说那应该是撒旦
哦。
那我说，就是说，哦，撒旦有很多，就是他们有好几个这种，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小可能不一什么的、那我可能就是看到其中一个这样子，
哦、
所以我们那时候当下就决定要赶快搬家。
哦，所以你们都是基督徒嘛？所以你们对于就是可能鬼的，就是形态或者是鬼的统称，都会叫他撒旦吗？
嗯，或恶魔吧，
就恶魔或撒旦，但是恶魔不就是等于撒旦嘛？
对
不对？
应该不是说恶魔，就是说撒旦，
哦、OK OK，
就是说我们对邪灵的想象，感觉上就是这样。
因为我记得有些蛮多像艾瑞克这样的地堡，就是我们叫地堡，就是他们都不太就是觉得说真的会有鬼魂的存在，就是觉得说应该就是自然现象吧，就是比较会觉得说好像用科学都可以解释、
欸。
所以你们自己是比较属于科学派的吗？
虽然是科学派，但是我相信、欸、
我也相信。
嗯，
就有些东西还是用科学解释不了的。我觉得主要是自己感
受，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很难啦。而且他们不是，他们其实也有用一些科学方法。我们看那个华伦夫妇，他们不是也常会拿一些仪器在那边测来测去的。
对啊，
对。
但华伦夫妇就是一个谜啊，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很大的谜团，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是华伦夫妇他们就是在灵异界里面是最大的。
对啊，那时候，
所以很多人其实也不敢去质疑他们。然后再来就是那时候媒体并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他们就一直这样流传下去，流传下去，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是百分之百真的。
对，
对啊，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黑白地带，
对，黑白地带，
灰色地带。
那你们是喜欢看鬼片的人吗？哎、欸，断线了吗？
不是，你先讲。
我刚以为断线了，
我在思考。
没有，我其实是有人一起看的话，我其实 OK， 就想要看
哦。
对，我自己最怕看的是咒怨，我觉得咒怨实在太恐怖，
大家都好怕咒怨。
你说巨熊吗？
尤其是那个声音，尤其是那个野家野子他发出的那个声音。哎、欸、哎、欸，好了，
你看你后面，
先下线了、哦，吓死。
那突然会怕吗？
那部很恐怖哎、欸。
蛮恐怖的。
哦，讲到这个，其实我对我就是，其实我受我妈妈影响很大耶、因为我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看这种片子，
哦、
这种片子会让你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变成说，所以有很大的一段时间，就是同侪啊，比如说忽然间期中考、期末考之后，想要去看电影啊，他们通常都很喜欢挑鬼片，然后我就说我没办法，对，那其实也不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我是就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妈就一直跟我讲说，这个会让你的那个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后来我就还蛮爱看的啦，
就是一种叛逆，就压抑太多，然后就我要看。
那我觉得 Troy 的妈妈感觉是一个家教很严的人哎、欸。
对啊，毕竟她都怕了。
本身也是国小老师
哦，我妈也是，但是她
啊真的、哦，
对我妈对、也是教育
人士，
教育界的。
然后他呢，小时候就跟我说，但他比较负面一点。我觉得小时候啦，有一阵子他比较负面，失恋吧。然后他就我就跟他讲说，我想看鬼片。然后我妈就说，干嘛要看鬼片？人生已经够丑陋了，干嘛要看那么丑陋的东西？
我觉得妈妈讲的好有道理哦。
他说为什么还要去看这种东西吓自己？
妈妈怎么了？
对，所以我才说可能那阵子要失恋吧。
那你们一定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家的状况。对，因为康娜已经知道，就是我们家就是从小就是床边故事就是鬼故事，
从小到大，
对，从小到大
出生哦。
对，而且对，然后从以前我们就很爱去那种百事达那种还可以租片子的地方，就是我们就会专门去挑鬼片回来看。对，然后我妈
也很喜欢看的、欸嗯，就是什么《玫瑰之夜》啊，
对，那种的，对啊，
就是陈维敏，
对啊，会成为《鬼影追追追》那个系列，
大变一大堆，
对啊，那个都超好看的。就我们家真的是从小就是一直逃熏着这个气氛，因为我们家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就是灵异事件过，
对
对，就只有我没有，对，但是我们家的其他人都有发生过一些事情，
对，而且都非常精彩。
对，
非常
精彩，
听起来好像就是你是一个魔法师的家庭，然后只有你是麻
瓜，对，结果我是麻瓜，还是我未开发这样，我不知道。
炮竹，那个叫炮竹，
没有，通常那种未开发的能力都特别强，然后最后一瞬间会爆发，
就是一旦那个被解去封印之后，就特别强，
对，整个炸，
怎么有点像雨伞学院的剧情？
那个拉大提琴的超强的，
其实我没看雨伞学院，但是我觉得跟 X 战警。也有类似这样的情景，
对，就是后天就突然发动了能力这样。
哎呦喂！
哎、欸，我们好奇是刚刚一开始好像没有问到说 Lucian 跟 Troy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嗯，对啊，
应该这样讲啊，就是在 Podcaster 上面我们是 Partner， 对不对？嗯。然后至于私底下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啊？我就觉得可以请各位听众可以自由联想啦、啊，毕竟我们的节目也还没有到一周年呢。嗯
对，你们做多久啦、啊？总共
我们啊，我们大概做了10个月，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季间的休息时间。
哦，
对，我们大概明年2月才会重新回归第二季。
嗯，
对对对对对对。
哎、欸，我要
因为你们准备时间，嗯，
好，你补充，
就是有关看恐怖片这件事情啊，就是因为其实我认识就是有那种体质的朋友，然后他本身是，他就说他是某个神明的代理人、啊，然后，他就说，其实他很不建议大家看恐怖片，就是说，其实，在看恐怖片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去吸引那个好朋友来哦，
对、
就是，
好兄弟们会喜欢一起看，
不一定，就是说他可能会就是说你看了那个时候的确会对你有一些影响，然后可能会就是好朋友就会跟着你了这样，所以他就不建议大家、
哦。其实我们也听过很多类似这样子的就是说法啦，就甚至讲说，在讲鬼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们全文讲一模一样的话，那个当事鬼就会来，
对，就会对号入座。对
他就会在旁边听你讲故事，
对，因为他们会好奇说我们把他讲的怎么样，
对，因为毕竟他们也是人变成的嘛，
你是说他们就会拿椅子过来说他们开始讲
来来来来来
这边有一个位置
了，老弟接老咖，
对啊，就像刚刚你们讲的那一位就是火瓜，火瓜，火瓜是什么东西？
火瓜
就是火眼金睛的那个灵魂、
哦，火眼金睛，对、啊、
对，搞不好他就出现了，
对他可能就在你后面听这样，
对，然后火眼金睛看着你这样，
哇、
wow ，你知道吗？那个 Alcatraz 它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如果你在万圣节的时候啊，他们官方其实会办一个万圣节活动，就是你可以扮演那个囚犯，然后你可以在那边整个晚上都通宵，
哇，好好玩哦。他是
对，然后你就是可以跟众鬼一起
同
乐的感觉，
哇哦！
对，
这是同乐会。
我猜一定会有鬼魂跟你同乐啦。如果你在那边，
对啊，
對是在而且又
是
在万圣节
而已，
对，哇哦，
就很好啊，这样子。
哇，那他们真的行销也是
做得不错，他们那个生意就是他们那个生意头脑动得很快，
对，真的真的。所以他们是开放说，就是现在有几间房，然后大家可以入住这样子吗？
他们目前还不提，他们现在没办法入住
哦，没有办法入住，
他们只能在那边。他们有所谓的 night tour， 就是晚上大概7点到9点钟有 night tour， 但是他没办法过夜这样子。
哦，就只有晚上待在那边。
过夜也太恐怖了吧。
对他们有 day tour 跟 night tour， 然后价钱是不一样的。那我去的是 day tour， 他大概一个人40块美金。就是从第33号码头出发，然后他一开始会有个 cruise 嘛，就是船把你载过去，然后你在那边就是语音导览，大概停留2-3个小时，然后他再把你载回来。
哦，那你为什么不带露西恩一起去？
对啊，
那时候还不认识他。
那你们也很有缘呢、欸，
对啊，
居然就是 除了关系之外，然后还其实还可以一起做节目，我觉得很厉害哎。
应该是说我拉着他啦，因为我对就是 True Crime 有点兴趣，但是他却是一个麻瓜嘛，我想把他熏陶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对 True Crime 有
興趣。我跟你们讲，哈利波特的话，我就是魔法师，他就是麻瓜了，刚好相反。
所以你也是哈利波特，
他是奇幻派的。哎、欸，他还有去英国买那个哈利波特接骨木魔杖哎、欸。哦、嗯，对啊，
我特地跑去伦敦的片场。
好棒哦！
他那个片场超赞的
哦，好赞哦！
我身旁真的有很多哈利波特迷，
对啊，真的超多人，
对，都会去买那个魔杖，对啊。我们前阵子是沉迷于那手游啊，
对啊，
他
每天在那边
讲，
在那
边打仗打架。
其实一开始蛮好玩，可是后面就一直在决斗啦。
对，后面就真的是纯决斗。
后面是什么意思？一开始是指什么？就是
前期的话，你会觉得哦，可以上课很有趣，
啊、
就是感觉就是加入了哈利波特的这个学院的这个整个生活，
但是每天都学一样的。
对，可是后面的话，因为那个课程都是一样的嘛，所以后面就只剩下就是一直在决斗了。
对
哦，但决斗蛮好玩的啦，我们有就是沉迷一阵子啦，
对，我们也沉迷一阵子，
决斗也是蛮好玩的，
对啊。
好了，我觉得今天就是跟你们聊得很开心，就是觉得你们真是一个很有趣的邀对人啊。那我要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那在我邀请你之前，你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那我应该是有听过，对，
那 Troy 呢，
就是因为我本身
不是 Troy， 那 Lucy 呢？对不起，
我老实跟你们讲，就是其实我本身是很少听 podcast 的，我自己很少听，所以。我没有像 Troy 那么常听啦，我平常因为我是其实就像上次你们那天不是前几天要试音嘛，然后那时候我不是在打团吗？那个其实我是一个 gamer， 我是一个很爱玩游戏的人，所以就
OK 没关系，我懂，
我玩游戏比较多，我就比较少听 podcast 哦。
你看一个
很少听 podcast 的人在做 podcast，
唯一
指
定二次根，
也是很灵的事情。
哎、欸，很棒啊，
此生
一组一组哎、欸，
对啊，
一个是主攻，一个是副的，多好。
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不是前阵子有什么 Spotify 还是 KKBOX 有年度回顾吗？那他既然是我们节目，竟然是他第一名，我觉得傻眼，怎么会自己听自己节目是第一名？
你刚说都显得是第一名，是不是？那我也是，
我也是哦。
为什么会第一名？
听一下，
对啊，
一定要听一下自己讲的怎
么样啊，听一下自己回顾一下。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是会稍微再审查一遍的人，就是上架完第一瞬间我就会听，然后听完之后就跟他们说，哎、欸。那个哪里要改，哪里要改，就是稍微再调整一下。
欸、我也是，我听完都会跟 H， 哎、欸，我的笑话怎么没有剪进去？为什么没有剪？我在这样问他，
笑话也太强人所难了。
对啊，
你要再把它剪进去吗？
你们会弄一个更改后的版本再重传哦？意思是这样？
其实不太会啦，主要会调整，不是指我们内容上面的调整，会是可能音量上面的调整。
哦，是说下一次调整。
哦，你是指我们听完之后，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我的意思说，你听完之后，假设对某些片段觉得不满意，那你是会再把那一些片段做修改重传，还是说你就是下一次再做修正？
我觉得我们好像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
对，就通常当下内容都不太会变更，就除非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音量啊，或者是哪边哎、好像接点怪怪的，我们就会
再调整，
对，调，然后再重新上传，
对。对，因为有时候要
没有上传，我没有重新上传吗？我们好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些调整啊，就是说下一次来做一些调整。因为有时候我也会给 Troy 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讲故事会搭配一些音效嘛，那有时候有一些音效真的太刺了，比如说太爆冲了，或者有一点 jump scary， 就是突然跳出来。像吓到听众，所以我就跟他说，可能变成融入背景的这种感觉会比较。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个节目有的地方会加一些太逼真的音效，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就加那个救护车的声音，然后就有听众说，可不可以下次不要加救护车的声音？因为他真的在听的当下就四处在看到底救护车在哪里。
哎、欸，我真的推荐，就是我们的收听客们一定要去听这个二字根，因为他们的音效也是。配得非常的好，这时候包含就是他们自己去其实配的也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搭配的一个组合啦，就是很搭很搭，
默
契很好，对，就是祝你们也可以长长久久，然后天长地老，早生贵子。哎、欸，没有没有这部分，
怎么突然变这样子？
好展开的剧情呢、啊？
真的。
好了，那在节目最后，你们要不要再稍微介绍一下你们自己频道？然后还有在哪里可以找得到你们？
那 Lucian， 这次换你啦。哎，我们要不要先念一下我们的 slogan？ 我们有 slogan 哎、欸，我们有 slogan， 一周一集二之更。
好，
谢谢拍手。
你要是说的
真好，说的真好。
好，那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
嗯，就各大的 podcast 平台，然后我们也有在 IG 上面跟 Facebook 出现。那在 IG 跟 Facebook 的部分，都会有针对我们这一集讨论的真实案件或是推理小说，有收集的资料都会放在那边。嗯，那我们会比如说就一些比如说被害者的照片啊，或者是他整个案件的时间轴，然后或者是他有跟这件案件有跟哪些心理学上面的理论有关系，我们都会在那边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因为 Joy 他这个这些照片啊还有这些资料，他都会把它做成好几张的像类似 PowerPoint， 然后把它放在 Facebook 跟 IG 上面。嗯，都是他很努力去收集的资讯，然后也有很详细的这些资讯的解析，
备课的感觉，
很喜欢收集资料。真的，
所以只要在IG 上面搜寻二字根就可以找到你们了，对不对？
对，或是 Facebook， 或者是各大 Podcast 的收听平台。
好，那就请我们的偷听客一定要去支持他们。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